请大家看四零五页，不是四零七页，为生之其甚难，方肯使尽偷心，保此一行，此本师所以几口说其难甚，而深属我等当之也。出普劝进，生之，这是根据前面呢，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啊，说此难性之法，是为甚难。这就讲生之其甚难，这个甚难，所以呢他会起一种什么心呢？珍惜的心理。所以我们在开经记里面第一句话，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这就是甚难了。今生我们碰到，今生没有成就，来生在何年何代何时何生能碰到呢？就难说了。不要想别的，就像说我们大家都学佛，我们有时候事情一忙，还记得佛法吗？好多天，甚至于好多月，甚至于一年半载也不记得，一天就等于一生，这样根本不会想到了。不是说哎，我今生得到，我来生下一生一定啊，未必。当然我们是有殊胜因缘能碰到这个法门，当然也是积了累劫了。所以无量劫来讲，将来还有多少，谁都每个人不一样了，谁都很难说。这一生不掌握的话就难讲了。所以这边讲方肯使尽偷心，偷心啊，就是这种一些后面有解释，以所谓啊更有别法可以出生死。当然这个偷心还有就是一种侥幸，或者是在性之中还掺杂了很多未必很相信的那些心，包含这些唯识讲的吊举心、昏沉的心理、懈怠的心理、放逸的心理啊，都有。换句话说，还是不太甘心了，不是那么样的说我那样去认真的去念。就好像说我们很喜欢，哎，有一个人很喜欢到吃面，他每顿都想我一定要吃面，那个面对他很有兴趣，他一吃饭一定想我吃面。哦，他喜欢吃辣椒，他一定想吃辣椒。他喜欢抽烟，一定常想到抽烟或者喝酒。如果我们对净土就是像好像有酒瘾的人、有烟瘾的人，像那种嗜好的人那样的话，哎，虽不重不愿意。你说啊，天天很相信，下去以后也不记得，在下次来的时候，又熏习一下，又那都是若有若无了，那就偷心。哎，有人说别人像恋爱一样，恋爱的时候一直在时时刻刻一心不乱，那种心放在这个啊学佛的心上。所以保此一行，宝贝这一个，他下面讲一行三昧，就持名持本师所几口，几口称赞说其难甚，而深属我等当之也。这里面我当然顺便补充一下，净土中这边强调，虽然说是万修万人去，以前听台中明伦社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也宣讲了很久的这个佛法，当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导归极乐的啊。他也说这边听经闻法的人是成千上百，真正往生的没几个人， 只是从净土法门持名念佛而言，万修万人去是要合乎我们这边所讲的临终心不颠倒一心不乱即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条件临终啊，那个就是我们净土中所提的也是不容易的。所以说虽然说是所有法门中最容易的，还是以这个啊几率来讲仍然是不多。我们虽然看往生圣贤录，刚刚讲了很多，可是那些都是披沙拣金，那么多沙才那么几个人呢。往生净土圣贤录也是一样啊，这是我们要互相共勉的啊，在这个地方特别要提出来。下面请看408页最后一句，佛说此经已，舍利佛及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信受，坐礼而去。解：佛法不可思议，难信能知，难信难知，无一人能发问者。佛自见即知，众生成佛缘熟，无问之说，令得四意。如实语化，故欢喜信受也。身心一悦，名欢喜，毫无疑问，疑二啊，疑问没有二心，就叫做信；领纳不忘，叫做受；感大恩德，投身归命，名作礼。一教修持，一往不退，名而去。那这里面解释的就很清楚了，就是说佛说完这个经以后啊，这些所有在座的这些大众听到佛所说了，就非常的欢喜。那么看看讲义啊，净土法门是简易直接圆顿啊，直出生子，速成菩提，不可思议，难信难知，所以说无人有能发问者，就没有什么好再发问。那么因为要经过前面的啊，说是一些世间难信之法，经过佛自己的肯定，又有六方佛来共赞，这么多的成员就花了很多的笔墨在经文的部分啊，就在难信难知。那所以说也就是佛为末法众生，以至于说一切众生，一个是末法众生五浊恶世，当然一切众生都可以，一切有情，一切凡夫到菩萨都可以修这个法门，但他最殊胜的还是对针对末法时期我们这个时代众生的持节因缘的成熟，所以这才是佛智见机啊，特别后面有交代的这一点。这个，那么下面一段啊，佛说了这一个阿弥陀经完了以后，当机的舍利佛，我们前面讲为什么是舍利佛在比丘中是第一个呢？在前面，那其中不但提出是舍利佛是其中智慧第一的。同时在大乘菩萨众里面也把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法王子放第一位，可见能够接受这部弥陀经是要有智慧的弟子，表法是接受它也是要智慧才能够接受。那其中还包含所谓的阿逸多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造了这个瑜伽师地论呢， 还有常精进菩萨，就是在法华经法华会上有的，文殊师利还是七佛之师，都来做了一个引证啊，这都是属于旁面的比法，这说明到这个法门这是当机的。其实菩萨也可以共建共闻共修，所以后面当诸常随比丘众不言声闻缘觉菩萨者，皆即加与略也。那么下面呢，看于比丘外尚有一切世间，此指六凡有情世间，但举天人阿修罗三道予以等之盖之，就是等于说这个法门它所涵盖面是非常的广，那些比丘众声闻众，就是法华经讲的外世声闻内密菩萨，否则他不会接受，就法华会上呢那些真正的声闻众当场退席啊，而此地所讲声闻众以至于菩萨众，换句话说还有啊天人阿修罗等，那当然包含我们三界六道一切众生都能够啊，这个四百一十页第二行听到佛所说此不是一法门，得未曾有，即如得与化合，春雷耀里是时雨之化了，春雷一动水一多，这个礼遇就耀龙门，这个非常的欢喜，身心一悦啊，依然值得欢悦无量，这就是所谓的世界喜谈，普赞一切有情啊。那么再下面一段就感谢这个佛的大恩大德，那么能够啊，就是依教奉行，依教修持，能够不负佛恩啊，以如来以诸佛以等觉菩萨悉手共行，这何等的光耀。我们平常呢有时候说哎，我能跟某个人交朋友或者共坐或者是某人的啊的光环，那是很荣耀的事情，那我们这边是有诸佛菩萨等觉菩萨啊，他们的光环与他们吸收交朋友共行，他们并不是他们于尊降贵来跟我们哎，薄地凡夫也是一起吸收共行修同样的法，这何等荣耀的事情呢？而且能够不是方便说能够证入第一谛究竟的这所谓的第一悉檀，那破除这个三惑五浊之恶，能够最后修正无上正等等觉，那跟法华经，所以我们上次也提禅虚老法师讲法华经是大本弥陀经，弥陀经是小本法华经，跟刚刚我们说的啊，华严经是大本弥陀经，弥陀经是小本华严经，所以这个弥陀法门跟法华跟华严都可以互通啊，这是何等的殊胜。就是我们在娑婆世界因限于时间，我们对于经论很难深入，可是到了那边软体硬体都是一流的，硬体一流的老师来教授我们啊，那是何等的殊胜。换句话说，我们以有限的时间赚取无限的空间跟时间，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殊胜在这个地方。好，到此我们的弥陀要解啊，这经文到这告一个段落了。下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那大家呢就把这个弥陀蒙解拿出来看一看。这个弥陀蒙解从他的等于就是二科和解的卷三，从序分开始，如是我闻亦是佛在啊，这一大段是所谓的序分，所谓的六成就。那这个六成就是可以说是一个世俗谛的，我闻当时的阿难确实如是如何如何，有时间有地点有说法者啊，还有闻法者，那一直到与大比丘僧皆是大罗汉众所知事，再加上二十一页的与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就是这些都是当时的这个大众。那各位可以看到二十二页的第一行，那这个舍利弗是声闻中全智第一，文殊是菩萨中实智第一，全智就是全巧啊，就我们前面讲了外事声闻内密菩萨，文殊是菩萨中实智第一。换句话说，这个法门可不是给限于说给迂夫愚妇所讲的，它是普备了各种根器的，以至于后面说即四体还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最后一个句子是说明跟他们在一起啊，就是说从这个序分呢就已经开始说明这个经典这个经文的涵盖的这些根性的人。而且我们那时候特别讲意识，所谓的意识不一定是在 at that time 在那个时间，我们这任何时间来读诵它听闻它思维它都是这一时，因为时间是不定法，否则这个已经过去了，你要归档了，那公文都要归档了，这个已经过时的了，或者销毁了，它这个时间是假象不定。然后下面别序就是开始，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就是开始说尔时佛告，你要注意到哦，佛告不是有舍利弗啦须菩提啦祈请佛说法，就是无问自说啊，所以说是别序，跟一般序不一样，别就是特别的啊。然后有个西方极乐世界，点到西方极乐世界，只点一个名词而已，没有仔细的说明。好，那么所以到下面呢，大家再看到三十页了，又舍利弗极乐国土啊，所谓七重拦损、七重罗网、七重行树，这就是谈到了极乐世界这些依报环境，等于说一个学校它的一些设备依报环境的介绍，有拦网行树的庙。在下面三十一页的是莲池池葛莲花庙，又舍利弗极乐国土，跟前面一样，又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是莲池葛莲花之庙。到三十三页说极乐国土啊，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上庄严，这是总结前面那一段。另外再看到三十四页了，又舍利弗比罗国土比佛国土啊，常作天月黄金为地，昼夜六时与天曼陀罗花，一直到啊即时时还到本国梵世经行。这一大段就开始说明到六层说法，有深层天月了，有色层地了色香，还有味层时时促成衣服等等。那六层说法是原教的思想，才有无情说法。所以坛经里面说无情会不会说法，会。怎么知道会不会呢？会还是不会？ 弥陀经就讲了无情说法，一般是说法都是有情，无情怎么会说法？而且凡是经行到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就是供养，就是供养一佛，就供养一切佛，到十万亿佛土，就是随念受啊，随念受用，能够周圆他方一切世界，那功德也就是称性功德了。修一法就一切法，以及一切的原教的思想才能解释。好，下面再看36页，化情说法啊，布施舍利佛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下面就是啊，其土众生闻是因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那这边呢就特别强调了有情说法，崇明深沉的妙境，就特别把其中前面讲到天乐啊，天乐还不止天乐，还有鸟，所以我们比如说现在春天来了，我们听到鸟语花香非常的悦耳，我们在娑婆世界听也是如此啊，你不会讨厌它。哎，极乐世界也善用这个化情说法，妙。好，然后再看到41页，舍利佛毗佛国土，微风吹动珠宝行树及宝罗网，处为妙音啊，譬如百千种乐同时具作，闻是音则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这是风树谐韵妙，是无情说法之妙。那么这边这两段特别强调有情无情并说妙法，这个教育呢，就是随时随地随处，那合乎学记讲的常言修焉习焉有焉，常就随时在心里记得，修就随时都在 practice， 习就是游玩的时候日常生活之中啊，习好像没有什么作为的时候也在，游玩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什么随时随地都是在学习之中，就是禅宗所讲行立坐卧挑柴运水迎宾送客，不理这个净土就是这样，这种教育啊，禅宗丛林的教育也都是挑柴运水，都是啊，不是上堂才是下堂，就不是那极乐世界，就是那后面但是正报庄严讲到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啊。就说那个佛彼佛寿命及其人民，不仅是阿弥陀佛，就往生的这些人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阿弥陀大家讲的无量光无量寿。下面呢就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了啊，说明他的因缘。到了50页呢，就是说闻是啊，舍利佛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就是前面告诉一正庄严，这边就要劝愿信，一正庄严就要起信，这就发愿。然后51页呢，劝持名号一力行，就是啊，舍利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去那边必须要有因缘的，就是条件的，条件不是少善根福德因缘哦。什么叫做多善根福德因缘呢？那我们就可以看了啊，这无量寿经啊里面所讲到的那几条，都是培养我们去啊往生的原因啊，基本上就是要正因就是念佛，其他的施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是助缘。那么下面当然还有一点，我们这边做个比较简单的说法，只要你能相信的，就不是少善根福德因缘啊，就是已经是多善根福德因缘。下面就是持名要如何呢？闻说阿弥陀佛 直持名号到七天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是一个大概数字，当然就啊，简单说就是一天或者两天，一直到七天。当然你说我七十天可以，当然都可以了。那个人命中的时候，这个要特别注意。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七天，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就是说，平常是以有善根福德因缘，有信愿持名。然后条件是一心不乱，临终心不颠倒，临命终时条件。下面第五十六页是重劝，应当发愿，愿生彼国。重愿就是这，我们用一个形容词，就是婆心婆切了，老婆心切，佛的慈悲，生怕你不去，板不叮咛，叫阿公阿嬷或者父母亲对孩子那样的爱护招呼，一般生怕你有疏忽。下面就流通，就是六方佛的共赞，六方佛共赞，同样都是不管哪一方，上下四方都是啊，恒河沙数诸佛在其国出广上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特别说一个诚实言，所以你看他这个就是说，越是强调，就是越代表说众生不太会相信。当信是后面就说了，你们要相信啊，相信什么呢？他不说当信是经，不是这样讲。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不可思议功德哦，而且是一个外延，一切诸佛都称赞，不是一尊我释迦牟尼佛，也不是一尊阿弥陀佛，六方佛代表十方佛，一切诸佛共赞。你看这个这种的修持，看你佛的用心如何。现在看到63页，应该是62页了啊，62页也都在重复这个话。63页呢，舍利弗，若有人以发愿心发愿当发愿，一生阿弥陀佛国者啊，世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是故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到这边特别在要从信跟愿强调，然后特别强调它是不退转的，所谓阿毗跋致是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是一种无上的法门，证到无上的果位。然后再到64页，就是曾护赞男士以劝行，护赞就是佛跟释迦，就是我们啊最近所说的来称赞，在五浊恶世行此法门是非常难的。然后翻过来66页，就是啊刚刚上堂课讲了，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是难行之法，是为甚难。最后啊，这个大众啊欢喜信受奉行，欢喜信受坐礼而去。好，整个阿弥陀经呢大约啊这个标节，各位可以这个去参看一下。那么其他的像弥陀要紧的偶一大师的科表大致上啊，我们这两个都可以这个互相参看的。那么现在我想这样子，就是把有一些重要的给各位把它强调一下的是什么呢？各位看到我们的要解讲义22页，这里谈到 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讲持名净土的有实相念佛，有持名，有观想，有观相。那弥陀经是特别强调的持名一法，下面说普被三根，设事理以无疑，统宗教而无外，尤为不可思议也。前面一直强调不可思议的，当然是说信相信这个法门的不可思议啊。这个不可思议倒不只是相信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其中还有一个是行门的不可思议啊。因为他这个法门的不可思议全部都涵盖在内。什么叫做设事理以无疑，统宗教而无外呢？请各位看到我们讲义的25页，第一句话就说设事理以无疑，第二段才说统宗教而无外。这个设事理无疑就是说持名依法是包含了融摄了四念法，也就是四持法跟理持法、理念法。所谓四念法，下面就是说以能念之心念所念之佛，这是我能所。这边我们要强调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前面呢每一堂课都讲了，前面2个小时讲弥陀经，后面1个小时在讲止观啊。这个止观的修行方法呢，这个小止观就是坐禅止观修行法要。止观的修行方法是一切行门修行方法，不管小乘大乘啊，全教还是实教，都必须当作我们依止的原则的。你要把佛法修持好，它有很多条件，不是我这样念就阿弥陀阿弥陀就念，就是如何善用其心。我们这个心要善用，是你看史观的其他我们不谈，我们强调了5条：调饮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日常生活都要照顾。不是说我就念，念的喉咙喊破了，所以喊破喉咙以突然，不是傻念，它是非常科学的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来，循序渐进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止观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来讲呢？我们的身心灵是要兼顾，不是光是一个心。所以我们在佛门呢最强调的是心，可是在止观法门里面也谈到的是不只是心啊，心是最高层啊，你下面的饮食睡眠这些没有办法调，如何去调心呢？所以调和五事啊，那其他的我们不谈，都是相关的了，把它中心点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要加上那些，他这个地方他加上不能再跟你讲那些什么修止观的教观纲宗啦，什么偶一大师都注解过的啊。那我们天台止观，天台中最特别的就是它有一整套修行止观的方法，包含六妙门、禅波罗蜜经，包含了摩诃止观，是整体整个结构都涵盖在里头。这经里面不可能说我把所有都涵盖进来，不可能啊。所以这边我们就首先一个这个调养身心灵，都是我们学佛要注意的。反正合乎这个身心灵正面的，其实也就不违反，不违反这个啊。那么，哎，我们从佛陀当时修法也是这样，他后来说了骨瘦如柴啊，为什么牧羊女给他那个，可见身体还是没有这个身体，你怎么修啊？要不然他说啊，我们不要修，这身体是假的。跟你讲，你没有这个身体的基础，好像我举例，你要到彼岸，你坐飞机，飞机虽然是飞在天上，它也是从地上跑上去的， 飞机的人代表我们的精神，飞机代表方便法，但飞机代表身体。然后到了目的地下来以后，飞机不要了，可是你还没有到彼岸的时候，飞机票还要啊，你还要上飞机啊，飞机还要从地上慢慢飞起来啊，它虽然飞得很高啊，它到目的地下来你才下来，你不能站立在车飞机上啊，飞机代表身体啊，身体你这个飞机破烂，没有飞机你到不了彼岸啊，我飞机飞一半掉下来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虽然身体是假的，就像飞机这是假的，可是不能随便丢。虽然是借假修真，这个过程很多人说行不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不，不能丢掉，不能说好像以前念三民主义那个彩券，你中了爱国彩券他就丢掉了，哦，我从此不讨饭了。其实他的彩券就在那个讨饭的那个拐杖里面，你还没有领到奖，你怎么可以把拐杖丢掉呢？你要把在拐杖的奖那个奖券拿出来，领到奖拐杖丢掉。现在很多人就说，哎呀，身体假的我不要管他，但不要执着他是一回事，不要太在意他，但也不能完全忽视他。我们谈的这个啊，那因此呢，现在这些因为我们以前谈过了啊，我就不多谈了。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心法，止观的这个心法就是能所的心法，因为我们要破见识，破尘沙，破无明。我们说在禅宗讲见自本性，明心见性，修自本性，见自本性，明心见性，就要看到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是什么呢？所以禅宗常说的寂寂心心。为什么说当下是寂寂，就是没有妄念，心心就是清清楚楚，没有妄念就是止，就是定，清清楚楚就是慧。这个时候这个心跟我们的本性是相应的，虽然我的心没有办法跟明心见性和菩萨那样诸佛那样的那个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那样的，至少我相应。就像我以前常举例你买那个高铁票，你是要到高雄，虽然我上了车，上对车了，我虽然没有到高雄，将来一定到高雄。就像刚刚说买飞机票，我买对了，我坐对了车子，那我将来一定到彼岸。所以这就是我们讲了，当下这个成佛的常寂光土，无量光无量寿，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就是心心，就是止，照寂而常照，照就是观就是慧。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修持名念佛，这个能所之间，能念心所念佛，就是一个止观的思考。但是就破除我们有能我念佛号，佛号为我所念，这两个能所是二，心跟佛还是二。到后来你念念念念到了这个两个对立的能念跟所念一如了，就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就是寂止寂观，寂观寂止，止中有观，观中有止，寂定之慧，寂慧之定，就是当下禅宗所谓的东西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这边说四念是我们能念心所念佛，就打破这个能所。我们现在有这个世界，有我跟人，就是有能所啊，所以有万法的差别相啊。你怎么样用这些差别相，我用一个佛号来代替一切的妄相，行立坐卧都不离开这个。那这个不离开，时时刻刻不离开，像粘土一样粘成一起，那就是四念了。是念是因，是一心是果，你有四念这样的一个人所对立的，那这样这两个相，还有就是我平常所举的就是这两个盖子盖到这个 杯子上面，这两个合在一起，这事上合了，可理上还没合。理上合是什么？说水乳交融啊，你分不出水，分不出乳，那个这个盖子这两个合，但是这个还是这个，这个还是这个，只是它合了分不开而已啊。所以我的四念，我只是我没有其他的妄念，我只是把这个念头时时刻刻都定在这一句佛号上面，那叫做功夫一片，我都不会忘掉，不会忘掉，时刻记得，还没有破什么惑，但是我的功夫没有间断，这叫一片。然后我的那个势力一直粘在一起啊，变成四词达到了，能所无间，行出说唯此一念，没有两念，不为内惑外境所纵乱，那个时候就破见是惑。但是他这两个还是两个，到了理念，就是说理即佛跟我们的究竟即佛是相合了，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你离开心跟佛根本就分不开了，也没有所谓心，也没有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你也不要讲佛就是心了，那两个就是一个东西了，你分什么心跟佛，水跟乳在一起了，还分什么水跟乳呢？好，一家人还分你跟我呢，没有可分了，谁是佛？当下即是，也没有众生了，也没有佛了，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众生，也没有佛了，那个时候就是理一心，就是即心即佛了，就是常寂光净土了，这就是事实。所以因此他的修法是从有相到无相这个过程啊，表面上是有，那后来是我就是佛，我还好。下面看统宗教入外，这个宗教宗就是禅宗，就是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当下即是了，自信弥陀，唯心净土，究竟的自信弥陀，唯心净土了，就是实相念佛法是无相。为什么心即佛，佛即心？那还有心外之佛跟佛外之心呢？有心外之佛，佛外之心，那都是有相的，有为的，有对立的，有对待的，那不叫宗啊。教就不然了，就有大小偏圆顿渐全实，那就有藏教，藏教是小乘教，那能念心所念之佛，能所分明，就是小乘教是四相上他很清楚。你不要说，哎，小乘没有念佛，小乘也有六念法门，有念，可是他那个佛不是我们这里净土法门的佛，是不一样的。他这里取他的一个精神，藏教就是能所清清楚，刚开始你就是要很明确，很明确。就像说我们穿衣服，袖子穿袖子，左手是右手，哎，穿起来，穿起来的时候你就忘掉什么左手右手了。可是你刚开始你不能说左手穿右手，右手穿右手，裤子跟衣服搞不清楚，那当然不行喽。你当然要弄得很清楚，一个扣子扣好好的，可你扣上了穿好了，就不分什么左手右手哪个，就清清楚楚了嘛。所以这就是事项上了了啊，了了然然然的，这是藏教先要分别，然后呢第二步再进步，也是泯除能所了。通教就是能念所念不可得，通教就是同小乘同妄大乘，就是这两个通的意思，叫把本来大乘就是说佛就是心，心就是佛啊，那你现在还有佛为我所，我要成佛，有佛可成，到了究竟说我就是佛，我还什么佛可成呢？我现在已经到了目的地，我还什么可要去到的地方呢？我就是当下就是了，我还到哪去呢？没有什么可去了。可是在这个之前，你还没到达目的地之前，你当然还有个可去这样的一个能去所去，这样可能要怎么泯除它，所以才有通教要过渡到泯除之间这个桥梁，能所不可得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到了别教的时候，不住有无归于中道，也不住有，也不住无。虽然说不住有不住无，可是他还有一个我不住有无的观念，就是我们念佛也有，刚开始我要念佛就是藏教了，慢慢念念念念念，哎， 我这个念佛的观念也要丢掉，也不能说我在念佛，你不能有我在念佛，你跟念佛又是两个。然后想说，哦，我也不要有念，也不要有无念，要经过这个。再后面连念都忘掉，连忘都忘掉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念，可是脑袋清清楚楚的，那才是到最后的圆教。这泯除到后来，泯除之后，你没有什么可丢的，也没有什么有跟无，这个有跟无已经超越了，也没有什么有无的观念。刚说，哎，这个有无都要超越，你还有这个观念，那是属于别教啊。别教是这个跟这个不同。你说，哎，这个有也不对，无也不对，观念是有啊，但是还在有无有这个观念上面。到后面连这个观念都没有了。假如睡着了以后，你连睡着了的观念都没有了，你睡觉说，哎，我快睡着，你还会有个观念呢，我要把它睡觉。你还有一个我要睡觉，对不对？然后到睡觉说，哎，快睡着，有个概念。到最后你真的睡着的时候，你连你睡着你都不知道，这比喻这才是圆教。所以说这个法门就直截了当成佛的一个就是止观这两个之间的啊，观跟止为什么要定会等词呢？就是要破除你这个对立的思考，把它破除掉。所有的不管你什么的法门，圆教法不管它是闲也好，密也好，他的基本思考就是要破除你的这个对立的这种思考。所以叫做统宗教而无外。到后来教就是宗，宗就是教，那教就是有 step by step， 是一步一步的来，就叫做教。教理宗就当下就是了，因为你教还有教好处，就是分等次很清楚。可是问题你实在这个教的话，你就一直在执着这个，这宗就是切入进去了啊。实际上这个理跟他这个实修两者之间也是相互相成的，所以他在讲统宗教而无外。所以换句话说，他是不是很明确呢？是很明确。我们看这个也是要有一些根基，这修行的根基，教理的根基，那我们才会功不唐捐，不会迷迷糊糊的啊，成就了变成迷糊糊，大概没有叫做迷糊佛，迷糊就不能成佛了。那迷迷糊糊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你要有心愿行，就像没有受过教育的阿公阿妈，你跟他讲他也会，也可能往生了，也有福德因缘了。可是他那边要修就慢了，因为他这个完全不清楚这要重新来过好，这就是我们把复习了。当然我这个复习也就是说等一下呢我们来回答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是我刚刚在解释的时候已经直接间接来回答刚刚的问题。那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可以说今天是 review 啊，把这一段时间来的所有的东西做了一个整合，然后才要配合那个三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毕竟不那个念不退，其实都包含了他有破见识惑、破尘沙惑、破无明惑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那就是破见识惑的还没破的，就是所谓这个凡圣同居土，破除了就是方便有土，还有尘沙无明惑。破除了在无明惑以后，就开始破一份无明，见一份法身，就是在十报庄严无障碍土。十报庄严无障碍土总共要破除41品的无明惑，那就是常寂光体，那就是即心即佛了。所以他这个39品可以说包含了凡夫、二乘、菩萨都可以共赞共修的，就是包含了整个佛法的精神要义在这边。好，到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就是来回答一些问题。